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不晓得最近您在生活方面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你怎样的面对呢？有没有用神的话语去面对这一切呢？欢迎你来信跟我谈谈你的近况的。那么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看《创世纪》的，昨天就看了《创世纪》的24章刚刚开始的那部分，在24章的1到67节，这里亚伯拉罕曾经得到神的应许，要赐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人为业的。亚伯拉罕将会有许多子孙。在23章的时候，经文就通过撒拉的死亡，叙述了他是怎么样的得到在迦南的一块土地。这个他当然是指着亚伯拉罕了。那么到了24章，经文就继续了，以撒娶妻，这个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家族会继续的发展下去。两段的经文都是围绕着神的应许的。24章的1到67节是创世纪最长的一章经文，作者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述仆人为少主寻找妻子，反映出了作者很重视婚姻嫁娶的。昨天呢，也介绍了24章的那个架构，在这再次的重温一下。24章的1到9节是第一大段，说到亚伯拉罕吩咐仆人为以撒娶妻。第二段是24章的10到28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遇见利百加。第三大段是24章的29到61节。在这里亚伯拉罕的仆人和拉班谈判。最后是24章的62到67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把利百加交给以撒做妻子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昨天我们看了24章的1到9节的其中一部分，这一个段落是说到了亚伯拉罕吩咐仆人要为以撒娶妻的。我们还没有看完，今天要继续哈。亚伯拉罕的仆人还没有执行吩咐之前，他就提出了疑问了。仆人是很愿意按照吩咐到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他的少主寻找妻子的，但是仆人指出了一件可能发生的事，就是他会找到适合的女子，但是如果对方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是不是应该带着以撒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呢？亚伯拉罕就提出3点。第一，仆人绝对不能够带以撒回到米索波大米，因为神曾经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故乡来到迦南，以撒一定要住在迦南应许地，不可以搬到别的地方。第二，神会差派使者在仆人面前，使他可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亚伯拉罕怎么知道神会这样做呢？或许神曾经向他显现，做出过保证。或许是因为神既然起誓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代，就一定会为以撒预备一个妻子。更可能的是，亚伯拉罕从过去多次得到神差派使者向他以及家人显现，就深信 这一次，神也会这样做的。第二方面，万一那个女子不肯跟着仆人回来迦南地，那么她所起的事就和她无干了。亚伯拉罕的仆人就按照主人的吩咐，在他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，这是第九节的记载。二十四章的十到二十八节是第二大段落，亚伯拉罕的仆人遇见利百加。二十四章的十到二十八节，这个分段就继续了亚伯拉罕的仆人怎么样的按照誓言，前往主人的故乡给以撒娶妻。他在这里的挑战是，我怎么样找到那个应该做以撒的妻子的女子呢？仆人到了米索波大米的拿赫的城，到了以后就像当时的旅客一样，首先要找水井。那个原因是，第一方面是要为自己和牲畜打水止渴，又可以把水袋盛满了水；第二方面，他知道城中女子会出来打水，井旁是邂逅女子最佳的地点。他抵达的时间是天将晚了，就是黄昏的时分，这个和创世纪前几章提到的清早不同。为什么要提到天将晚呢？因为这个是当地女子趁着天凉纷纷扛了水瓶到井旁打水的时候。仆人在城外找到水井，但是他并没有打水，反而是祷告。他祷告的对象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。他祷告的内容包括了，第一方面，求神使他今日遇见好机会，施恩给他主人亚伯拉罕。第二，求神借着一个标记，一个兆头或是征兆，让他知道谁是以撒的准新娘。这个征兆是，当他请求出来打水的女子给他水喝的时候，如果那个女子立刻答应，而且主动打水给他的骆驼喝，这个女子就是神预定给以撒的妻子了。预定基本的意思是决定。预定在这里也是可以指着指出，就是说指出谁应该做以撒的妻子。仆人其实是向神求两个标记，第一个是那个女子愿意给他水喝。如果他只是用这个作为标记，证明这个女子就是神为以撒所拣选的妻子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当时的女子是很乐意把水给陌生人喝的，所以他加上了另外一个条件，就是第二个标记，那个女子会主动的提出打水给骆驼喝。他提出了这两个标记十分的适切有理，因为亚伯拉罕一家都是非常好客的，女主人不可以对这些事毫无兴趣。而且这个女子这方面的反应也可以表示出她对人和对动物的态度，反映出她是不是具有恻隐之心，是不是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呢？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原来这个仆人所关注的不仅是外表，还有他的品性的。另外，仆人祈求说，如果事情按照他所求的发生，他就知道神施恩给他主人亚伯拉罕了。祷告还没有完毕，就立刻有事情发生了。当仆人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女子向着仆人所在的井走过来了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呢？创世纪的作者形容这肩头上扛着水瓶前来打水的女子有以下的特点。第一，她是比土利所生的。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，原来她是亚伯拉罕的侄孙以撒的侄女。 作者列出了他的父亲、祖母、祖父的名字，表明了他是亚伯拉罕的本族。第二方面，他容貌极其俊美，和撒拉相似。利百加不仅是美丽，而且是十分美丽。第三方面，她是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处女在这里是指可以嫁人的少女，十多岁了，是已经成熟可以婚嫁的。也未曾有人亲近她，就解释，虽然她是可以嫁人的，但她仍然是个处女，未曾和男性发生关系。这个就保证了她嫁给以撒以后所生的儿女一定会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第一个和第三个特点是仆人当时所不知道的。这个女子的表现如何呢？仆人看到利百加打水上来，立刻跑上前，求她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这是第十七节的记载。利百加十分有礼的回应：“我主，请喝。”她一面讲话，一面急忙把肩头上的水瓶迅速拿下来，托在手上给他喝。如果他不是有爱心和好客的人，他可以这样说：你既然站在井旁，为什么自己不打水喝呢？或者说，这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子拿水，为什么你不向其他女子拿水喝呢？我已经把水瓶放在肩头上了，你应该向那些手上拿着水瓶的女子拿水喝嘛。那另外，仆人原来只是请求利百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，利百加给他的远超过一点，是让他喝个饱足。他对骆驼也是有同样的态度。从此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对人和牲畜是非常的慷慨，是很有爱心的。这个女子的表现就引来了一些反应了。仆人发现利百加已经通过了她所提出来的测验，但是仍然不能够肯定她是不是以撒的准新娘呢，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顺利地说服她和她的家人把她嫁给以撒，又愿意跟着她回到迦南呢。所以她求神赐她通达的道路，或者是说使他像约瑟那样尽都顺利。虽然他仍然没有100%的把握，但是他知道应该立刻再进一步。他拿出了一个约重6克的金环送给利百加，而且把一个大概是120克的金手镯戴在他的手上。更惊奇的事接着就发生了，在仆人查问之下，你是谁的女儿，就发现利百加竟然是自己主人亚伯拉罕的侄孙。这岂不是非常的符合亚伯拉罕所定下的条件吗？他未来的媳妇应该是属于他的本地本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仆人自然是想探取向利百加提亲的可能性了。刚好利百加又提到了他的家有很多粮草可以喂饲骆驼，也有地方给仆人住宿的。利百加这样的间接邀请仆人前往他的家休息，一方面再次的反映出他的性格慷慨，很愿意接待客人，这个比美貌更重要，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主动的性格。其他女子或者会先得到家人同意才做出邀请，利百加的邀请让仆人知道，这一次真是不枉此行了，应该可以完成主人给他的任务了。所以他立刻低头做一件应该做的事。第26节这么形容，他低头向耶和华下拜。低头和下拜这两个动词暗示了他心情激动，因为想不到刚祷告就得到这样迅速和准确的答复，而且所得到的答允超过他所求所想的。于是他向神献上了从心里发出来的赞美和感谢，因为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他主人，又在路上引领他，把他带到主人的兄弟家里。 正当仆人低头献上感恩的时候，利百加已经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。这里是第28节的记载啊。24章的29到61节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和拉班谈判了。在这里，仆人要面对的难题是，我怎么样可以说服所选中的女子跟我回到迦南地去呢？24章的29到33节是一个布局，这是一个转接点。仆人由拿赫城外的水井就移步到利百加的住所了。利百加跑回家中，把所遇见的奇事告诉家人。他哥哥拉班听了他转述仆人所说的话，又看到他所得到的金环和金手镯，立刻就采取行动。拉班跑到井旁，那个人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，似乎是在等候拉班的出现。拉班邀请仆人和所带来的骆驼留宿，仆人接受了他的邀请，进去拉班的家。因为拉班已经收拾了房屋，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。拉班称仆人为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，他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，或许他也认识这位真神。赐福是指着仆人有这么多的财富，证明他是蒙福的，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念啊。拉班接待仆人，为他预备饭菜，仆人却要求要先讲明来意才吃预备好的饭菜。仆人说，我不吃，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，把平常先吃饭后谈话的次序要倒过来。我的事情当然就是指着他这一次来到拿赫城的原因了。仆人经过长途跋涉，十分的疲乏，甚至没有力量打水给骆驼喝，现在进了利百加的家，他就好像吃了奇异的补品一样，那个体力立刻恢复了，他要等事情办妥了才吃饭。这个显出了仆人是何等的忠于职守，不管怎么样的辛苦都一定要完成主人给他的托付以后才吃饭的。这个仆人的忠心很值得我们去学习。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是以一个怎样的态度呢？是不是完全的把自己摆上，全心全意，忠心到底呢？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24章的34到49节说到了提亲。24章34到49节是重述前文的记述。或许呢，我们会问了，哎，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要重述这一大段经文呢？答案是有两方面的。第一，这是希伯来人写叙事文的一种文学技巧，无论是写作或是口传，都是喜欢重复，方便记忆嘛。第二方面，在这一段的重复当中，其实也有增加和删减的地方，透过这些的增删，作者要把事情叙述得更清楚，而且可以反映出仆人那个睡相的技巧是多么的厉害。24章的50到53节是一个接纳，当下仆人拿出金器、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，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。拉班和家人的回复是怎么样呢？拉班和比土利指出， 这事乃是神的意思。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就代表了耶和华已经做了决定，他们也不能够说好说歹了。重要的是，仆人所求的标记得到了利百加的家人和利百加的印证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仆人单方面的一厢情愿。利百加的父兄接着就指出了，仆人可以把利百加带去，给他主人的儿子为妻。他们最后加上一句，他们这样做乃是照着耶和华所说的，这是第51节的记载。这句话在原文是放在最后面的，回应上一节拉班第一句话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。这两句话都反映出这段经文的中心，一切都是神在带领啊。仆人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敬拜神。52节说，就像耶和华俯伏在地。第二，他送上聘礼，给利百加的是金器、银器和衣服，宝物就送给他的哥哥和母亲。宝物是指着财宝、珍宝，都是形容非常贵重的礼物。24章的54-61节，他们就起行了。仆人表示了要尽早回到迦南。仆人提亲成功，他完成了这一次前来米索波大米的任务以后，他才吃饭和休息。他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的早晨起来就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，意思是让我回到主人那里去。利百加怎么样呢？当利百加的家人问他，你和这人同去吗？他似乎是不用考虑，立刻就回答，我去。利百加坚决要尽早前往迦南，他的家人也无话可说，不好意思再强求他多留一段时间，只有打发他们的妹子利百加走了，让他跟随仆人和他的随从一起离开。利百加的家人打发他走的时候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是差派他的乳母陪同他一起到迦南去，第二是祝福利百加。他的家人拥抱他，按手在他头上说出了祝福的话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。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愿你成千成万，这里明显是指出利百加将会有很多后裔，他要成为千万人的先祖。直到今天，传统的犹太人的婚礼仍然保持着这个祝福，新郎会对那个蒙着脸的新娘子重复这句话，愿你成千成万。另一方面，他的后裔会战胜敌人，攻取敌人的城市，所以第60节这么说，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。这个正是耶和华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所说的话，他的预言会通过利百加的子孙应验了。祝福以后，他们一群人就离开这个地方，浩浩荡荡地前往迦南。这一队人包括了利百加、他的乳母、他的众使女、仆人和他的随从的。24章的62-67节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把利百加交给以撒做妻子了。以撒和利百加相会了，利百加举目看，这是第64节的描述，他看见的是以撒，他将会成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于是他做了三件事情，第一，他急忙下了骆驼，或许他也猜想到这个人是谁，他不敢再看着这个未来的丈夫，所以他从骆驼下来。另一方面，这样做也表明了他尊敬以撒。第二件事情，他问仆人，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仆人回答说，是我的主人。第三，当他确定这个前来的就是他的准夫婿的时候，就拿帕子蒙上脸，这个是准新娘应该做的事情。利百加这样做表明了他是以撒的准新娘。 利百加在第64到65节的举动反映出她是非常的谦卑，以及很尊敬她未来的丈夫的。以撒和利百加就是这样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成为夫妇了。而且第67节形容并且爱他，有学者就认为这个动词可以解释为状况。整句的意思的翻译就是说，利百加和以撒沐浴在爱河当中，这个不是一面倒的爱，而是大家相爱的。第二方面，正如中国人的盲婚，以撒和利百加不是因为相爱而成婚，是婚后才认识和深爱对方。婚姻对于以撒来说，绝对不是恋爱的坟墓，而是爱的摇篮。究竟他们两个人相爱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我要留待下一回再跟您讲了，因为时间实在是不足够啊。还有这一大段经文，究竟给我们有哪方面的反省，也是很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想想看的。哎，弟兄姊妹啊，在这先留待你自己消化一下，下会儿再跟你谈。在这要送给你这首歌《千山万水，恩惠相随》，神对我们的恩惠就是这样的。
走过千山，渡过万水，你的恩惠步步相随，生离死别，你的安慰。你的作为奇妙可畏，我要赞美你的作为，一心称谢你的恩惠，你手所行常是公平，配得赞。
我相信呢，在以撒的心中呢，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，虽然在人生里要面对生离死别，但是神的恩惠是紧紧的跟随着他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母亲去世以后，哎，这个时候又有机会认识到他的太太，他的人生将会开始新的一页。下会儿的时间我非常的期待跟你一起看以撒新的人生的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长存。